看到以弗所书哈，新约的以弗所书，新约以弗所书哈，在新约的170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更加的爱慕你，更加的被你所喂养。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下，就是说那在这个里边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哈。这个字呢就是在第四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四节哈。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那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基督里大家要特别的了解哈，在基督里这个字哈是一个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 term 那这个 term 呢是一个在神学上有很大的意义或者是奥秘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保罗你看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特别写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的人，他说我们都在亚当里边，那在亚当里边所面临的就是死亡。那然后呢他用另外一个字，就是在基督里边，他说众人都要复活。所以在基督里边啊，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圣经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term 就是说一个人，我们看整个世界所有的人哈，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在亚当里边，一个是在基督里边。你若不是在亚当里边，你就是在基督里边，你不是在基督里边，你是在亚当里边。那在亚当里边，一切神的这个咒诅啊，一切的审判，一切的这些因罪而带来的死亡灭亡，都在亚当里边。所以一个人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当然圣经里边有很多的约哈，因为圣经是一本约书在旧约里边呢，他和摩西和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旧约，但是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亚当里边和神立了一个约。亚当夏娃和亚当，神对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呢他们两个吃的日子，他们的灵命先死了，与神隔绝了，眼睛就明亮，然后肉体进入死亡，最后死亡。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在亚当里面，所以保罗写罗马书特别讲到，就是因一人犯罪，罪就临到了所有的人，然后死又因罪而来。他说这个是一个约，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亚当的约里边。但是如果你想跳出这个约，只有一个约，就是耶稣基督的新约，你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约里。所以说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边，这是一个你如果查的话，新约里边好多讲到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每次受洗的时候，我们给这个新的弟兄姐妹一本圣经哈，我们通常都会在上面写这个哥林多后书5:17，他说讲什么，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那这个基督里这个字哈，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回家思想，哎呦，这个字可是 可是太伟大，太奥秘，太宏伟，或者是说神的心意里边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字是在基督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一个人在基督里边，他有新的前途，有新的人生，有新的神的同在，有新的人生的意义，有新的生命，有新的和神的关系有新的身份，有新的过去这个都是所有的东西可以都是新的。当然他也有新的征战，以前可能是和别的东西征战，现在是和魔鬼撒旦征战，和世界征战，和罪恶征战，有新的这个考验，有新的属天的粮食，有新的成长，有新的眼光，有新的思想，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所以在基督里的字号，哎呀，那个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字。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特别的重要的，就是说在基督里边的祝福。所以一个人要想得到上帝的祝福，只有一条路，就是在基督里，你不可能在基督以外的。所以在基督里边，所有神的祝福都会倾倒下来。那这个 term 是一个圣经里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term。 那首先保罗在这里讲的，他是说呢，在基督里的拣选，也就是说呢，你看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前书哈，保罗特别讲的，他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那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是讲到，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在这个彼得后书里边也是讲的，他说神不是迟延，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显然神的心是希望每一个人都悔改，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是呢，同时神呢立下了一个拣选的一个原则。当然圣经里边有一些拣选的原则是一个比较狭义性的拣选哈。我们今天不是谈狭义性拣选，因为狭义性拣选会引来很多的争论。我们今天谈是一个广义性的拣选，也就是说神希望每一个人得救，但是他的拣选是有一个范围和有一种方法的。那这个范围和方法很简单，就是在基督里。那这个东西我们其实很容易理解的，也就是说哈，通常一个房间里边哈，一个房间都会有好几个门，对不对？都会有好几个门，不像我们在大陆啊，大陆住的是筒子楼的话，那就只有一个门。那在美国的话，有好几个门，那我们的教堂的话，你就知道哈，这边有一个门，对不对？那这个上的二楼这边有一个门，那这边也有一个门。那后边也有一个门，所以万一着火的话，大家可以三处跑哈。那在这个上帝的拣选里边呢，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三个门，他只给我们留下一个门。那这个门呢，也就是说神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是他广义性的拣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erm 是在基督里边。也就是说你想要进入神的国度，你想要得着永生，你想要罪得赦免，你想要从亚当之约里边进入到神的祝福的约里边，永生之约里边，你只有一个门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边。这个门很简单，就是基督。所以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神的广义性的拣选。他说是在基督里边拣选了。那这个东西本身哈，当我们听上来的时候好像很好，但是同样的，同时在基督里面拣选，也就我们这么讲，就是说淘汰了一些人。如果他不愿意进基督这个门，如果他觉得这个门他不想进，或者他不承认这是唯一的门，或者他认为各样的原因，他有他自己的门， 那本身他就被淘汰了。所以神的拣选是一个在一个基督里边的这个广义性的一个拣选，就是你必须要借着基督这个门来进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你看在旧约里边哈，主耶稣上十字架的那一天晚上，就正好是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那么在犹太人的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也就是正月十四日的那天晚上呢，这个以色列人做什么呢？就是每一家他们要宰杀一个一岁的公羊羔，或者是山羊，或者是绵羊。然后宰了以后呢，把这个血呢要涂在他们住的门框和门楣上。然后也就是那一夜，神的灭命的天使，当他看到门框上的血的时候，他就会越过那一家去。那这个那主耶稣上十字架吃逾越节的晚餐，和所有的门徒立约，和所有的人类立约的那个新约的那晚上，就正好是逾越节的晚餐。所以主耶稣就代表那只逾越节的那只晚餐。那当神这个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他不是说哎呦这家是以色列人啊，那我就越过去了啊，这家是埃及人啊，那我就进去了。不是，他是看这一家的门框上有没有血。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宰杀羔羊，没有抹血，同样的命运。那么如果有一个埃及人因着相信，他在门框上抹了血，那也是同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而且神特别嘱咐保罗，嘱咐这个摩西说，说你哈，这个人一定要待在那个房间里边，你不能够出去的，你出去的话这个就完蛋。所以呢，他们一天晚上就是待在房间里边，然后每一个人呢就宰杀了那个羔羊，那个羔羊的骨头是一根不能折断的。这个就预表了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一天是逾越节的那一天，预备日，是尸体是不能留在十字架上的。所以呢，那个看守的士兵来了以后，看在他两边的强盗还活着，就把他们的腿给打断了，骨头就折断了，所以他们很快就死了。因为在十字架上的人腿被打断了以后，他们没法呼吸，很快就死了。但是到了主耶稣那里，发现他已经死了，所以就没有打断他的腿。然后就有一个士兵用枪扎他的肋旁，然后就有血和水流出来。所以主耶稣就代表那个羔羊，他的骨头是一根都不能折断的，一根都不能折断的。所以大家要了解，就是说这个什么叫做基督里的 term， 一个很简单的意思，就是那个房间，就是抹了血的那个房间，叫做在基督里边的这个 term， 就是你要待在有宝血的遮盖的这个基督里边。那这个 term 是非常重要。所以灭命的天使来的时候，他就越过去，他是因为基督的血而越过去。所以这个是神给所有灭命的天使的一个记号。这个是就越过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拣选一定是在基督里边的拣选，就是你必须要借着相信待在那个房间里边。那个房间里面大家就宰杀一个羊，一岁的公山羊或者公绵羊，然后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然后那个羊要整个带着五脏来烤了吃，因为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整个人是在那里整体的受了鞭伤和这个被钉死，烤了，然后吃这个羊，然后呢，如果剩下一些肉，就要把它烧了。这个羊呢是不能带出房间的，然后那个羊的骨头一根都不能折断。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他就要明白，就是每一个人必须是在羔羊的宝血里边，或者是在一个 term， 就是在基督里边，那这个是被拣选的，那这个是被这个拣选。所以说，那同时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这件事情本身也淘汰了很多人。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像这个方舟的时候，这个神命令挪亚要造方舟，因为当时的人败坏的简直是不行了， 神命令挪亚造方舟，然后挪亚就开始造方舟。他造了挪亚造方舟好像开始500岁，到600岁的时候神降下大雨。然后呢，在新约里边，彼得特别讲，他说是传义道的挪亚。那很多的解经家就说：“哎呀，这个挪亚怎么传义道？他不是造方舟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挪亚在造方舟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因为他是在半山腰里边造一个方舟，你知道，而且这个方舟是巨大，所以呢，很多人就跑来了，说挪亚，哎呀，挪亚，你这老糊涂了哈，这个你这头脑不清了，你说你大白天的你造个方舟干什么？这是半山腰又不是海边，你造个方舟干什么？挪亚就讲了，他说神启示我，地上已经充满了败坏，有一天神要降大雨来摧毁整个世界，唯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在神面前悔改认罪，然后最后进入方舟，这个叫做传义道。所以挪亚一生实际上他是一边在造方舟一边在传义道，因为当时的人的分布还是很局限的，不是那样，因为当时的地都是合在一起，人的分布很局限，所以一传十十传百，很多的人都跑到挪亚的那儿来看他造个方舟，就好像今天好像跑到迪斯奈乐园去了，大家哎呀都跑来这看笑话，笑话挪亚。挪亚就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来传这个义道，但是当洪水真正来之前呢，神让挪亚把所有的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都带进了方舟以后，神就亲自的把门关起来了，然后大雨就来了，所有地上的人都被毁灭。那么这个方舟也是神的救恩，实际上是让所有人都敞开，但是你必须要借着信心来进入方舟。这个方舟所代表的就是基督，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个是一个一群因信而进入到神的救赎里边，神的方舟里边的这群人，就是造在基督里的一群人。那我们，你看，我们也很像方舟里这些。你看，我们今天我们也没有说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们就立刻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什么病都不生。这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每一天也会生病，我们有很多正常的，但是我们是一群因着信进入到这个方舟里边的这群人。那我们也是在这个时代里边传义道的一群人。所以今天圣经上所写的末日的审判，最后的天堂地狱，没有人他们亲眼看到了都没有，就好像挪亚当时说的大洪水要来了，但是神最后来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成就了。我们是一群在基督里边被拣选，所以在基督里这个 term 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不在基督里边的，一种是在基督里边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在基督里边，心却不在基督里边。这叫做人在曹营心在汉哈。这个叫同床异梦啊。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以后会讲，就是说我们的心也要在基督里边。我们不是说我们人在基督里边我们真的是信了，但是我们的心常常跑到外边去了，在那逛悠，你知道吧，这个是不好的一种现象哈。所以这个在基督里边，这个是一个同时他也排除了一些人。也就是说神在只有在基督里边拣选，然后接着有一个等号，也就是说只在基督里边是有救赎的，那在基督以外是没有救赎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神的这个拣选虽然它是广义性的拣选，是在基督里边的拣选，但是这件事情也就同时否定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人发明的宗教或者是理学或者是任何的东西它是可以带来救赎的，没有的，因为神只在基督里边有救赎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讲到这个广义性的拣选的时候，它同时也淘汰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靠着宗教来自我救赎的，或者是得到救赎的，只有在基督里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时在基督里面的救赎也同时讲到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自我的努力也都同时被废弃了。那这个也就是说，神为什么要颁布一个律法，让所有旧约的人最后律法的意思是什么呢？律法的意思就是让人知罪的，所有的罪在神面前都带来的是永远的死亡和永远的灭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我们如果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我们就不需要救赎了。所谓的救赎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靠人的努力的。也同时，所以说这个在基督里边的拣选也同时就排除了所有人的宗教，所有人的努力，还有所有人的义。没有一个人的义可以带来他在的救赎的，没有。因为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讲，你们最好的义在我面前就是一个最污秽的抹布，最污秽的布。所以我们如果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来得救，这个在圣经里边完全是否定的，完全是否定的。因为救赎只在基督里边的，救赎白白的只在基督里边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你如果要问说，哎呀，这个为什么只在基督里边救赎，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你看所有的宗教，你看所有人的努力，你看所有人的这个义，你看到所有人的标准的时候，你就知道只有这一位基督他可以救赎。因为这个东西太巨大了，没有一个神在圣经里边，我们讲过启示了两个最重要的神的工作，也是在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里边，整个宇宙万物都在歌颂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歌颂神的创造，因为整个宇宙的创造是一个太伟大的事情，不是任何一个别的东西可以来做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微信上给大家有一个小的那个微信，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现在有人说宇宙的那个年龄是960亿光年，哎呀，这个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的哈。说这个星云哈，这个我不知道星云是不是就是这个 Milky Way 哈。他说这个至少有，我忘了是1000亿。他说地球上所有的这个沙子都不足以足够的数的。哎呀，他说这个宇宙实在太，他说在这个960亿光年之外也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宇宙。所以你可以看到，小到一个原子一个分子，大到宇宙万物，我们地球上所有的植物，所有的这个生物，所有的良辰美景，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只有这一位神才能创造的。那接下来人犯罪堕落了以后，整个宇宙都在神面前败坏，也只有这位神可以救赎，让宇宙万物所有天上地下都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只有神能救赎的，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你看我是有罪的，我如果死是为我自己的罪而死，我即使是完全没有罪，我死了也只能救一个人。所以救赎的工作必须是这位完完全全的神，他的救赎的工价是无限的，他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所以他的救赎的功效是无限的，超越时间空间。每一个人不管你犯了多大罪，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宝血都洗净他的罪。所以我以前有讲过一个在芝加哥的一个例子。芝加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叫做芬尼。那这个人呢，有一次布道的时候呢，他一直在讲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所有的罪，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你所有的，一直在讲这个。然后呢第二天他要讲道之前呢，有一个人呢就来找他，他说芬尼先生，我可以不可以在你今天晚上讲完道了以后，我跟你有10分钟谈谈话。芬尼就说好。 然后呢他就走进去走进这个礼堂，然后马上就有童工跟他说，芬妮你不能够见这个人，这个人是芝加哥最邪恶的一个人，太坏了，我们很为你的安全担忧。然后呢芬妮说没办法，我已经答应他了，我 I keep my words。然后呢他布完道了以后，那天晚上那个人等在门口，他就跟那个人走了，那个人就把他带到这个走到一个很这个小巷子里面，最后呢就开了一个门进到房间，然后呢就让芬妮坐了，然后呢他就这个把这个灯好都点着了以后，然后就拿了一把手枪就放在那个桌子上了，这芬妮吓坏了哈，这个然后呢这个人就讲，他说芬妮先生，你昨天晚上讲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是真的吗？他说，芬妮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的话。他说我用这把枪曾经杀过好几个人，他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所有的罪吗？然后呢芬妮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上帝永不改变的话语。然后他又说了，他说呢我曾经在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你要了解，它是我的赌场，我在这里用各种的诡计把别人的钱都给骗进来，然后那些领了工资又在我这里失掉所有的钱的人，他们被我从这个房间里边扔出去，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女在外边在痛哭，我做过很多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所有的罪吗？芬妮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的话。然后他说，我这个赌场的前面是酒吧，我在这里把很多的工人他们赚来的钱最后一块钱也在这里炸进来，让他们喝醉酒，然后呢当他们没有钱的时候，我就命令我手下的打手把他们扔出去，我使许多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没有晚餐，他们的妻子没有钱。他说耶稣基督也赦免我这样的罪吗？然后这个芬妮就说，哈，这是圣经上上帝永不改变的应许。那最后他就说了，他说我曾经骗了一个女人，我装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富商，我把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骗来，然后做了我的妻子，但是跟她结婚以后我常常的暴打她，然后呢她为我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也常常被我暴打，前两天我还打她的时候她的胳膊被烫伤在这个炉子上边。她说耶稣基督也赦免我这样的罪吗？然后芬妮说，上帝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然后芬妮这时候就有点激动了哈，他冲上前去抓住这个人的肩膀，他说，如果是我，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必定让你进地狱，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然后呢这个人就说，好，芬妮先生你可以走了。这个人呢芬妮就走了。那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呢是什么呢？这个人呢是真实的在主面前悔改，他把他所有的酒全部都摔碎了，然后把他所有的那些赌博的那些器具全部都摔碎了，然后呢他就出了门锁了门，然后回到他自己的家里边，然后坐在楼下，然后呢他的女儿呢正好就来了，早上的时候他女儿就来了，他说，爸爸妈妈让我跟你说吃早餐了。然后呢这个人呢就说，好，说Honey 你跟妈咪说爸爸今天早上不吃早餐。哇，这个小女孩飞跑下楼，你知道，跟她妈妈说，妈妈妈妈，爸爸第一次叫我 Honey。 然后呢她妈妈还没弄懂啊，她说你再去叫爸爸来吃早餐，她又上去了，说爸爸爸爸妈妈叫你吃早餐。然后呢 这个人就说呢，女儿你过来，然后呢就让这女儿呢坐在他的腿上，去向他道歉。然后呢这个母亲在楼下很久呢都没有不知道发生，就上楼了，一看到这女儿坐在他父亲的膝上，非常惊讶，因为这个人从来都是对他的女儿大吼大叫的，从来没有任何友善的表示。然后他就向他的妻子道歉，然后呢让他的妻子走进房间，他就抱着他的妻子，然后他的女儿也坐在他的腿上，第一次的跟他的妻子讲，我今天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你说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所以我们要了解好一件事情，就是只有在基督里边是有救赎，因为救赎的这个工作只有上帝能够完成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亚当里边的，没有人可以担当救赎的工作，只有来到人间的上帝，只有这位完全的父，永在的神，和平的君，只有这位无罪的羔羊，上帝的羔羊，也就是那只逾越节的羔羊，来到人间，这位上帝的羔羊，只有在他里边是有救赎的，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所有的罪。这个是在基督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term。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也就是说，当神说在基督里边的拣选，在基督里边的救赎时，他并不是随便的安排一下，他知道人的罪，只有上帝自己的血才可以洗净，所有的救赎是只有上帝的宝血的工价才可以买赎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四章哈，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第四章啊，第五章，这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五章在225页哈，新约225页。好，我们从第6节开始看哈，我为大家读一下。他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基地上执掌王权。然后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和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远。赐我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其拜。你看这里讲到，他说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为什么讲到买了来？也就是说，这位上帝，只有这一位上帝，他能够担当这个救赎的这个工作。这个救赎的这件事情是太大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什么人都能够救赎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只有上帝能创造，也只有上帝能救赎，只有上帝能够，他完全无罪的羔羊，他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同时是神，所以他的救赎的工价是无限的。因为他是无罪的，所以他的死不是为自己，他的死是为了每一个有罪的人，所以他的宝血是有救赎的无限的工价的，可以买了各族各方各民的人，可以买了人来。那这个是在基督里边的拣选 和在基督里边的救赎。所以也只有他来到人间为我们罪死的下，也只有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哈，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哈。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39节来看哈。你看这里写，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也就是说，这件救赎的这个事情，这件救赎的这个事情，是整个圣经来记载的这一位神要来到人间的。所以你看主耶稣他不是一个平凡凡的一个人，他是讲什么？他说整本的圣经都是在为我做见证。哇，这句话如果随便人一个人在讲的话，那简直是太亵渎神了，太亵渎神了，对吧？这毛主席可以拿着毛主席语录说这本书都在讲我，都在见证我，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圣经，主耶稣说整本的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 It's about me. It's about me. It's about the salvation of God. It's about the Lamb of God. 你知道这当他讲这句话呢，那这个是这个是多么大的一句话，这个是太可怕的一句话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神的创造和神的救赎是在基督里面。主耶稣讲了，他说我的命是我舍的，我有权自己把它舍了，我也有权把它拿回来。所以他只有他从死里只有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了，他是神，他的救赎的功效是无限，也只有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可以带给我们新生命，永恒的新生命。所以在基督里边是一个新造，所以弟兄姐妹好，你要一定要了解到在基督里边这个 term 太宝贵了。你今天能够在基督里边，哎呦，那真是太美好了，太美好了，真的。你可以想象到说，当整个世界全部是洪水的时候，所有的生物全部被淹死的时候，而你在方舟里边。你在方舟里边，你正在那里吃烤鸭，所以你知道那个心情是何等的一种蒙恩的一种心情。当你看到灭命的天使过去的时候，而你是在那个羔羊的宝血遮盖的那个房间里边，以色列人羔羊宝血的这个，你在那里吃那个逾越节的那个烤的那个羔羊。你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心？我们有一天我们在基督里边，当末日的审判的时候，你是在基督里边，就像那个刚才我们讲那个恶棍的时候，在基督里边，所有的救赎才有救赎。哎呀，这个在基督里边太美好了，太美好了，太美好了。这个，你知道这个在。只有在基督里边，你才有可能被上帝接纳的。你知道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了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呢，这个王哈请了好多人去吃饭，然后这些人都不去。后来呢，他就请人呢到街口呢拉了好多人来吃饭，那全部都来了。然后这个王进来了以后呢，看到有一个人没穿礼服，然后这时候说你到我这儿来吃饭，那为什么不穿礼服呢？你知道这个王啊，吃饭穿礼服啊，并不是自己带礼服来，而是王本身他有一个礼服的房间，每一个人进来的人都要他给你一件礼服，你要穿上，然后你才进到房间里吃饭。那个人不穿，他说你为什么不穿呢？那个人无言以答。然后呢，王就跟那个卫兵说把他扔出去，就扔出去。所有的解经家都解释那个房间是什么？那个房间在加拉太书讲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真正相信受洗归正，他说都是披戴基督了。这个是讲的就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完完全全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是披戴基督，也就是只有在基督里边上帝才会接纳你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圣殿里边的那个幔子，当主耶稣死的时候，他断气那一刹，他说：“这个，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断气那一刹那，那个幔子就从上裂为两半。为什么裂为两半？也就是从那以后，所有的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无偿的、无条件的进到施恩的宝座面，进到天父的面前。这条路已经永远打通了，那是又信又活的道路。只要你在基督里边，你就可以毫无畏惧的。所以希伯来说讲的，他说我们就怀着充足的信心来到天父的面前。所以一个人要想在神的面前完全被神接纳，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你在基督以外，不管你多好，神都不接纳你的。因为你的义，最好的义，在神面前就像最污秽的抹布一样。所以神在基督里边拣选，神在基督里边救赎，神在基督里边才完全的接纳我们。哎呀，弟兄姐妹啊，这个你不知道啊，在旧约里边啊，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到神的面前来的。所有的人到神面前来都要牵只羊牵只牛，然后呢把这个手按在他的头上，我的罪都要归给他，然后把这个羊宰杀了，我的罪才赦免。这个所有的羊都是在预表那个新约的那位上帝的羔羊。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神面前得蒙上帝的悦纳，除非那一位上帝的羔羊的宝血遮盖你，你披戴基督，你在神面前永远的被接纳了。只有在基督里。所以弟兄姐妹，这个 term 是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太重要了。你是在基督里边。所以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我们和这一位上帝永远的和好了。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我们才可以以神为乐。你知道这个马丁路德哈，马丁路德是一个非常有好玩的一个人。他呢是天生呢对自己的罪呢非常敏感的一个人。那他呢就这个有一天呢，他不知道干什么好，突然一个雷电把旁边的一棵树给打断了。哎呦，他觉得非常的恐怖，所以他就要求跟他父亲说，他要求要进修道院做修道士，他觉得他罪孽深重，所以他在修道院里面，他拼命读书，而且他是最最苦待自己的那种这个修道士。这个德国的冬天哈是非常冷的，那个。他呢光着脚穿一个单的那个修道士的一个袍子，常常在雪地里边走，然后回到房间里面还是觉得自己罪大恶极，然后就拿鞭子抽打自己，然后整夜整夜的不睡觉在那祷告，然后别人进食一餐，他要进食两餐啊。他说你看到路德的时候几乎就看到一个骷髅，你知道，就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常常到他那个院长的那个地方去告解。然后呢今天早上来了说，院长啊，我刚才思想上又犯罪了，哎呀，我要狠斗私自一闪念。然后呢这个院长就说，哎呀，上帝赦免你的罪。然后他就回去了。过了半个小时他又来了，说院长，我刚才回去的路上我脑子又有罪了。他又来告诫，最后搞了很多次，那院长就烦了，你知道吗？院长说，路德，你不要老这样好不好，你搞得我这个一整天什么事儿都没法干了。这路德不好意思就回去了，然后半路上他就罪恶感更深了。他说，你看我罪恶这么多，我不仅得罪神，我连院长都得罪了。他非常痛苦，你知道，在这样一种光景之下非常痛苦的。有一天他读圣经的时候突然明白了，义人 必因信得生。一个人当神讲到他说在基督里边的救赎的时候，他是在讲什么？他是在讲到改教运动那个五个唯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得救唯独是恩典，100%的恩典，唯独是恩典。一个人得救唯独是基督，这是改教运动的第二个唯独。他说第三个唯独，一个人的得救唯独是信心。第四个得救，一个人的得救唯独圣经，只有圣经带给我们救赎的道路。最后一个人的得救带来了什么？他说荣耀单单归于神。这是五个唯独，唯独上帝的荣耀，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啊、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圣经，唯独上帝的荣耀，对不起，还有一个，唯独耶稣，就五个唯独，这是唯独非常非常重要的五个唯独，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基督里边，这个已经把很多得救的一个方式也同时给他铲除掉了。就是你只有借着基督的恩典，你只有借着基督，你只有借着圣经所启示的，你只有借着信心，最后你得救了以后，你毫无可夸之处，你只有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启示录第五章，天地万物都是归荣耀给神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讲到在基督里面的这个 term， 非常重要，弟兄姐妹，这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只有在基督里边才能够得到上帝白白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只有在基督里边我们才能得到神的救赎，在基督里边得到神的拣选，在基督里边永远的被神接纳，在基督里边永远与神这位天父和好了。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坐下来，我在心里边跟主祷告的时候，我可以刹那间就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面前，在那里亲近主。为什么可以这样？为什么？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弟兄姐妹，并不是我很好，我很属灵，是因为基督的宝血，我立刻就可以在我的心里面和那位天父阿爸。所以保罗说我们是儿子的灵，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他说你要呼叫阿爸父，已经不再是奴仆了，带着害怕的心。我们是儿子，是在恩典里边。这个是整个新约里边多么伟大的一个上帝的一个救赎，何等伟大，何等荣耀，太美好了，太美好了。所以加拉太人又跑回去，再重新守律法，再重新的去弄隔离。保罗说：“你们不要再回到无用的小学了。”所以这是在基督里边救赎，在基督里边拣选，在基督里边永远被神接纳，在基督里边与神和好，在基督里边以神为乐，在基督里边永远的可以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亲近这位我们的天父阿爸。所以这个是在基督里边，这个是非常深的一个多么伟大的一个 term。接着弟兄姐妹，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进入到丰盛，是不是这样？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我们才有可能成圣，也就是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我们属灵的生命才有可能长成基督的样式，也只有在基督里边我们才有平安喜乐，那个完美的和神的那个关系，一切的祝福都在基督里边。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因为基督里边所有神一切美善都在基督里边，所以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不是要传一套道理，传福音就是传基督， 谈这位永生上帝他的救赎。那这是非常，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哈，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好，我们一起来讲哈。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树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边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得成就。你们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你看，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如果你真正的重生了得救了，你就是在基督里边。一个人怎么知道自己是在基督里边？很简单，就是基督在你的里边，你就肯定是在基督里边。你非常确定这位复活的主就在你里边，你就知道你是在基督里边。但是这段圣经讲的我们是在基督里边，为什么还要上你要常在我的里边？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在基督里边，但是我们心思意念，我们的生活常常不在基督里边。我们要学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情感意志，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一切都常常的要在基督里边。这是一个生命成圣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只有基督在我们里边慢慢的不断的成熟长大，让我们整个的生命完完全全的是在基督里边。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的可能会有一种问题，就是心在曹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吧？我们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同床异梦。就像今天这个于洪杰牧师讲的，我们是在基督里边，可是我们行事为人充满了血气，充满了肉体，甚至还犯罪。所以一定要学习，不仅我们在基督里边，而且我们要常常的身心灵都在基督里边。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有主观上要来追求常常在基督里边。我受洗的时候也讲的，就是说要和神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那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让我们心里边充满了上帝的恩典怜悯，充满了喜乐平安，充满了他的爱，充满了他的圣洁，我们就不会活在肉体里边。我们就不会活在肉体。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第二首诗歌好吗？第二首诗歌。